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下令对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澳洲当选总理和川普温暖对话，罗马尼亚亲川普总统候选人首轮大胜，英国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兴建超级使馆，千人游行反对。美国财政部长说，川普振兴经济三步骤，确保中产阶级增长。小包裹免税终结，中美货机航班开始取消。贵州四艘游船翻沉，官方公布14、70伤，被质疑。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星期日5月4日表示，他已经下令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说荷里活正因为美国电影制作人员和影业公司外移而被摧毁。川普星期日晚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文指出，美国电影产业正在快速走向灭亡，其他国家正在提供各种诱因吸引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员和电影公司由美国出走。荷里活和美国很多其他领域正被摧毁，这个现象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川普在帖文表示，这是其他国家的共同行动，所以构成国安威胁。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信息传递和宣传。川普指出，所以我授权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立即启动对进入我国的所有外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的程序。我们要令电影再次在美国制作。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 X 平台发帖说，我们正在推动紧。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3日在大选中获胜，将会率领中间偏左的工党继续执政。阿尔巴尼斯星期一说，我刚刚先同川普总统通话，是一次温暖正面的对话，那是关于我们两个国家重要友谊的一次非常好的讨论。他完全理解澳洲大选结果，亦都表达希望未来继续同我合作。阿尔巴尼斯说，两个人讲到彼此的安全联盟以及美国的惩罚性关税措施。另外，罗马尼亚总统大选在星期日5月4日举行，右翼候选人西蒙在第一轮投票以 40.6% 的得票率领先，由于没有总统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所以会在5月18日和得票率第二的布加勒斯特市长丹进行第二轮选举。这次选举被视为观察川普式民主主义在欧盟发展动向的关键事件。英国副首相惠亚兰最快在这个月内就会决定是否批准中共在伦敦皇家铸币厂原址兴建超级大使馆。在拍板的前夕，暗涌频频传出，先是伦敦警察厅再次改口，指铸币厂外面无法安全容纳超过500人的集会，而数以千计海外港人更加在新闻自由日在上址三度举行大型反对行动，高叫和拉起写有 Bow to China Lost Forever， 意思就是向中国低头会输一世的大型横额。曾经是香港区议员的游行主办代表之一张嘉莉表明，只要英国政府不否决中国兴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他们都会来铸币厂示威。今次是反对者今年内第三次大型反对兴建超级大使馆行动，前两次是集会都有几千人参与。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四号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自从1980年起，标普500指数 S&P500 增长达到55倍，美国资本市场令全球羡慕。但是美国过去的新自由主义导致几百万职位流失，川普总统打算振兴经济的三个步骤，确保劳工和中产阶级增长。第一步首先是重新定义全球贸易，而关税是平衡国际贸易的有效工具。第二是对内减税，实施2017年川普提出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小费、加班费和社会安全基金收益免税，透过税务改革提升被贸易政策伤害的美国民众的生活质量。第三是松绑法例。贝森特形容气缸刚刚才塌火，美国人今年下半年将会听到引擎声，当所有活塞运作的时候，会有更多职位、制造业、增长、强健的国防工业、高薪、低税、更少的法例限制、便宜的能源、更少国家债务、更少依赖中国，同时维系美元强势。川普政府5月2号终止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廉价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随着中国廉价入口商品需求减弱，航空货运集团和航空公司已经开始取消由中国飞往美国的航班，预计空运货运价格将会下降。日经亚洲新闻5月4号报道，航运咨询公司 Seneta 首席空运总监范达欧表示，目前已经有货机航班取消的报道，航空公司将会考虑将中美贸易的运输力量重新部署到其他航线。目前对于通过 UPS、DHL 和 FedEx 由中国大陆和香港向美国发货的商品，将会征收 145% 的关税，再加上针对特定产品的额外关税。通过美国邮政服务 USPS 邮寄的商品，将会征收 120% 的基准税，或者每件邮件100美元固定费用。由6月1号起，固定费用将会加到200美元。前亚马逊供应链公司 Cerus Global Advisor 创办人洛森向日经估计，超过 80% 的电子商务需求将会下降。中国在五一假期出行高峰期，惊人传出游客重大伤亡事故。据中共官方媒体央视报道，四号下午4:40左右，贵州毕节黔西市新仁乡乌江百里画廊景区的六广河水域，因为突然刮大风，造成四艘游船翻沉，总共84人落水。根据通告话，总计在这场意外有84名游客落水，其中4人安全没有受伤，70人没有生命危险，同时送往医院治疗，有10人不幸身亡。不过有受访者向大纪元表示，估计死亡人数远超过官方通报的数字。网络爆料说，事实上有4艘船翻沉，200多人落水，其中一艘船上高有80多人，部分人被救起之后送院。目前4艘船翻沉得到官方媒体证实，但是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就受到坊间质疑。
川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警告，英国如果持续深化和中共的关系，可能成为中共这个吸血鬼的下一个目标。他在接受电讯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透过在英国房地产、基建和金融领域的投资，加深了渗透和操控。他批评英国已经成为中共的过于顺从的仆人，呼吁伦敦不要被带有附带条件的礼物所迷惑。纳瓦罗指出，随着美国对中共产品加征高达 145% 的关税，中方出口大减，正急于转向英国和欧盟市场。他警告，如果不警醒，英国和欧洲会沦为中共产品的倾销地，尤其是电商平台 Shane 计划在伦敦上市，引发外界担忧。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外交大臣拉米近期曾经访问中国，推动所谓务实重新接触，并说伦敦是中共资金的天然家园。 英国政府就强调将以清醒和战略眼光处理对中关系，不会在国安和经济上妥协。纳瓦罗呼吁这个时候对中共敞开大门将是世界经济的危险时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5月2号在亚利桑那州塞多纳论坛表示，如果目前爆发台海冲突，美国具备关键优势，有能力击败中共。他指出，美军在水下作战、太空能力和反太空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不过帕帕罗亦警告，中共正在快速扩张军力，建造包括军舰在内的武器速度超越美国。帕帕罗透露，中共军队活动明显升级，演习从夺取台湾外岛到封锁或者攻击台湾的全系列行动。他形容局势已经从温水煮青蛙转变为快速煮。四月初，中共陆海空火箭军曾经举行环台军演，并且进行远程实弹演习。帕帕罗亦都提到，前任司令阿夫利诺曾经提醒他，任内可能成为美军与中共因为台湾问题交战的指挥官。他亦都指出，美国历史证明，一旦感受到威胁或者利益受损，人民最终会支持军事行动。另外，华盛顿邮报引述内部备忘录指出，川普政府已经将阻吓中共夺台与加强国土防御列为国防部的最优先任务，将美军的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以因应中共构成的首要威胁。川普总统礼拜日透露，白宫正在考虑由副幕僚长史提芬米勒出任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以接替已经被转任驻联合国大使提名的华尔兹。川普表示，他预计六个月内将确认继任人选，目前由国务卿卢比奥暂代国安顾问的职务。39岁的米勒是川普最资深、最信任的政策顾问之一，长期主导强硬移民政策，并对中共经济与战略扩张持批评的态度。他主张削弱对中共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制造能力，以保障国家安全。如果他出任国安顾问，代表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将持续强调边境防卫与抗中政策。不过，白宫内部对这个提名仍然有不同的声音。部分人士认为米勒更加适合政策设计，而不是高压务实的职务。除了米勒之外，白宫亦考虑包括米高安东、戈尔卡、格伦内尔等多位具有安全与外交背景的前任官员作为可能的人选。印度和巴基斯坦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官员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5号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马巴德，进行一日的访问，他会会见包国的高层领导人。前几日，巴基斯坦在5月3号宣布成功试射阿卜达利短程地对地导弹，射程大约是450公里，具备核和常规双重打击的能力。今次军事行动正值印方指控巴基斯坦涉及4月22号克什米尔帕哈尔金袭击事件，造成26名印度游客死亡。巴基斯坦方面否认相关的指控，并且呼吁国际调查。双方近期加强军备部署。印度亦都在4月27号测试长程反舰武器，展现精确的打击能力。印方亦已经实施外交和经济报复，包括终止贸易、签证和邮政往来，封闭边境，并且暂停印度河水协定。目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经和两国领袖通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表态愿意加入调解，希望双方透过外交对话避免军事冲突扩大。川普总统在礼拜日接受 NBC 新闻专访的时候，明确表示无意寻求第三任期，并且首度公开谈及接班人选，强调会在完成第二任期之后交棒给伟大的共和党人。这个是他首次正面回应外界对他可能挑战宪法限制，争取2028年连任的猜测。之前，川普集团推出印有“川普2028”字样的红帽，引发第三任期的猜测。但是川普澄清，这个商品不代表他的意图。 他表示，根据宪法第22修正案，总统不可以连任超过两届，他会尊重规定。川普亦都首次提及继任的人选，强调共和党内有多达20个人具有领袖潜力。他点名副总统曼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是热门人选。他形容曼斯才华横日，而卢比奥就做得很出色，两个人都具备承接令美国再次伟大理念的实力。另外，川普对2026年中期选举充满信心，表示可以打破执政总统在国会选举失利的惯例。美国远征机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最近在日本横滨30重工完成5个月耗资1200万美金的大修工程，成为第一艘在日本造船厂完成大修的美军舰艇，标志着美日防务合作迈入新阶段。大修整的范围包括飞行与任务甲板、5202平方米防滑层更新、29个内部空间整修和整体外壳油漆。米格尔基斯号全长239米，满载排水量超过10万吨，具备远程部署能力，能够在低烈度冲突中作为海上作战基地。除了日本之外，南韩亦都在3月完成美军补给舰沃利斯艾利号的大修，显示美国积极将舰艇维护外包给盟国，以分担本土造船的压力，加快舰艇的回忆速度，提升亚太战力的灵活性。专家认为，美日韩加深军事合作有助于应对中共扩张下的海上挑战。美方亦都考虑未来在日韩进一步扩大维修和建造合作，涵盖更高阶的作战舰艇。
川普政府星期一宣布将向选择自愿遣返的非法移民发放$1,000，以协助他们返回原来的国家。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非法移民只需要通过政府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式 CBP Home 提出申请，然后通过程式确认返回，政府就会支付这笔钱。这一策略并不常见，但川普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节省政府开支。目前逮捕、拘留和遣返一名非法移民的平均成本超过$17,000。国土安全部在新闻稿中表示，自愿遣返是一种体面离开美国的方式，可令非法移民避免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现和拘留。该部门补充说，在 CBP Home 应用程式中，表明自愿离境意图的非法移民，只要证明自己确实采取行动准备离境，这样在实际离境前将不会被优先列为拘留或遣返对象。CBP Home 的官方页面就指出，政府可协助预订机票和申办必要的旅行文件，获批准后移民通常可以在3个礼拜内离境。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报道，该部分析显示，目前中共官方已经停止发布几百项曾经被研究人员和投资者使用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十分恶劣。报道称，无奈前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到中共各种官方数据，但后来一些数据消失了。报道质疑经济下行可能促使有关部门采取强硬手段来控制叙事。例如2023年年中，中共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 21.3%， 同年8月该数据暂停发布。近年消失的数据还有收费公路营运商年终债务余额，以及新增股市投资者数量。2022年底备受争议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结束后，全国火化数据停止发布等。这些数据的消失令外界更难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为获得更真实的评估，经济学家已经转向一些另类数据来源，例如电影票房收入、夜间灯光亮度的卫星数据、水泥厂的开工率，以及主要电力公司发电量。日前，马来西亚开始加强合规管理，确保只有通过该国政府审核的货物才可以出口美国。 以亚制原产地不在马来西亚的产品通过该国转运的行为。星期一，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宣布，自星期二起，该部将成为唯一签发对美出口的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的机构，并停止授权其他机构发放该证书。目前美国加大对中国以及帮助中国商品运转货物到美国的第三国的审查力度。当地媒体报道，一些中国制造商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转运中心，甚至伪造原产地证书以绕过美国关税。对此，马来西亚贸易部部长东姑扎夫鲁星期一在国会表示，他们已经收到很多来自行业合作伙伴的投诉。马来西亚贸易部表示，政府坚决致力于维护国际贸易行为的诚信，同时仲将采取其他措施打击对美转运违规行为，包括加强对非优惠原产地证书申请人的审计，并同马来西亚海关合作调查并惩处违规者。川普总统礼拜日宣布，将对所有在美国境外制作并入口到美国的电影征收100%的关税。川普表示，荷里活正被摧毁，其他国家摄取了美国的电影产业。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对电影业实施新关税政策。他写话，美国的电影业正在迅速走向消亡，其他国家正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以吸引我们的电影制片人和工作室离开美国。这个是其他国家的一致努力，因此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多年来，电影和电视制作持续由荷里活外流，转移前往提供税收优惠政策的地区，以降低拍摄成本。多部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曾经在澳洲拍摄，魔戒三部曲就在新西兰完成取景。澳洲和新西兰领导人星期一回应川普的关税声明，说他们将维护本国产业权益。星期一早盘，迪士尼、华纳兄弟探索、派拉蒙、环球与亚马逊的股价都下跌。星期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塞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法案规定的美国政策是：一、只要中共仍然掌权，就避免和中共国在器官移植领域合作；二、采取适当措施，包括启用制裁，终止中共以国家力量推行的活塞器官运动；三、同盟友合作，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同国际社会协调，启动阻止中共活塞器官犯罪的针对性制裁等。针对参与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个人，法案要求总统向美国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明知故犯直接参与或协助活塞器官的个人名单，在名单上的人将受到经济处罚、财产冻结和禁止进入美国等制裁。美国总统还需要在五年期内至少每年一次更新这份名单。法轮功保护法案接下来将在参议院投票，如果参议院通过并得到总统签署，并会成为法律立即生效。据以色列官员透露，以色列安全内阁刚刚投票批准了一项加沙占领计划，包括将加沙的所有民众迁往南部，以及同意一项控制援助物资分配的计划。但控制援助物资分配计划已被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否决。一名以色列官员星期一表示，这项名为机电战车的加沙行动礼拜获得安全内阁一致通过，目的是压制哈马斯并确保所有人质被释放。这个标志着以色列由三月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的战略转变。该官员补充说， 计划将在川普总统下个礼拜访问中东后实施，目的是利用这段时期作为达成人质释放协议的窗口期。如果不能够达成人质协议，缅甸战车行动将全力展开，直至实现所有目标。该官员说，以色列军方将驻留在每个占领区域，他强调无论是临时或永久协议，以色列都不会撤离加沙周边的安全缓冲区，以保护以色列社区并防止武器走私到哈马斯。美国五个大楼星期一表示，加州一家航空航天公司成功进行了两次可重复使用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试飞，这个将会加速美国高超音速武器能力的研发进程。总部位于加州的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使用 Terran A 高超音速无人载具，分别在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完成了两次高超音速试飞，两次都成功回收测试平台，使得 Terran A 成为首款完全自主达到五马克速度并成功回收的载具。同一次性火箭不同，可重复使用飞行器，可快速而且低成本重新投入使用，这个将帮助美国研发下一代超音速武器。平流层发射系统公司首席执行长克雷沃表示，两次试飞都达到国防部所有性能基准，误差只是1%。随着中共和俄罗斯在高超音速系统的开发甚至部署上取得进展，美国国防部近年来重新重视这一能力。克雷沃表示，Terran A 载具的可重复使用将使高超音速测试平台的成本大幅降低，最终更具经济效益。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加拿大集会大爆发，卡尼访美对付川普，川普回应。日本取消19,000名外国人在留资格，中共领馆的呼吁自刮嘴巴。国防部长宣布五角大楼高级将领人数削减20%。老班转世，老人无头无钉，打造绝美木楼。中共科考船在菲律宾经济区进行非法活动，被曝光驱离。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加拿大新任总理马克卡尼星期一抵达华盛顿，即将同川普总统会面，讨论贸易和安全问题。川普总统仍然不断发表将加拿大作为美国51州的言论，甚至是直接暗示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攞下加拿大。加拿大今个周末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自由党和要求加入美国的集会，并且亚省代表团向川普喊话要求并入美国。那加拿大最终要走向何方？卡尼的访问会收到什么结果？持续受到外界关注。在星期一下午，卡尼在一处军事基地降落，迎接他的是美国代理礼宾司司长阿比琼斯、美国陆军上校兰德尔休斯和加拿大驻美大使克里斯丁希尔曼。今次高风险访美是在一场竞选活动之后进行的。在这一场竞选活动当中，卡尼将自己定位为最能够引领加拿大应对川普政府的政策所引发经济逆转的领导人。不过星期一，川普总统对卡尼的访问表达了困惑。他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不是很清楚他想见我做什么，但我估计他是想达成协议。 早在三月份，川普对钢铁和铝征收 25% 的关税亦已经生效，白宫未对加拿大网开一面。卡尼上个礼拜说，他今次华盛顿之行是在和川普总统在大选获胜之后进行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之后，双方同意讨论贸易和安全问题。卡尼表示，川普在通话当中没有提及被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想法。不过据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与媒体见面节目采访中，川普重申这个是他的愿望。当被直接问及总统是否打算提出将加拿大并入美国的问题的时候，川普说，我总是会谈到这个问题。美国每年向加拿大提供高达2000亿美金的补贴。当被问及是否会考虑使用军事力量吞并加拿大的时候，川普表示，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走到那一步，我不认为会发生在加拿大身上。川普还表示，他认为美加边界是一条人为划定的线。据加拿大 CTV 新闻报道，刚刚过去的礼拜六，史无前例的分裂危机引爆了加拿大，接近有千人聚集在一起呼吁脱离加拿大。今次真是炒大了。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行的一场巨大集会，主题是脱离加拿大。大批人手持阿省的省旗行上街头，直言自己对自由党赢得大选感到失望而且崩溃。据 CBC、CTV 等传媒的报道，民众聚集在阿尔伯塔省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支持阿尔伯塔脱离加拿大。好多人挥舞住阿尔伯塔省的旗帜，还有些人甚至挥舞住美国的星条旗，要求变成美国第51个州。在礼拜二，卡尼将同川普举行会谈，就关税和更加广泛的美加关系进行全面讨论。卡尼坚称，关于加拿大主权的问题不容讨论。不过外界认为，川普对加拿大并入美国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拿下加拿大，不用一兵一卒，现实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各国收紧移民政策，日本2024年强制取消19000名外国人的在留资格，原因是当事人违反规定。其中最多的人来自越南、中国和泰国。另外一方面，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4月底发表文章，呼吁在日中国人注意安全，结果就遭到日本传媒的驳斥。近日日本相关统计显示，去年高达18908名外国人因为违反规定被强制取消在留资格。76.4% 的人是违背居留规则，使用非工作相关身份进行打工，导致身份被取消。来自越南、中国、泰国等国家的人员签证被取消。一些人士遭到遣返。这个动作是日本清除非法劳工的最新执法行动。日本传媒报道说，日本全国去年查处了1320个非法劳工据点，通过突击检查、举报等的方式，从农业、建筑等行业发现非法劳工。统计指出，去年一共有7698人从日本被送回国，其中88.4%是自费回国，10.8%由政府强制遣返。在日本着手处理滥用签证、非法劳工问题之际，美国当局亦鼓励非法移民自己离开美国。川普政府鼓励非法移民通过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软件获得回国津贴，承诺每一名自己回国的移民获得1000美金的补贴和交通援助。已经有移民成功尝试返回了祖国。另一方面，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发表文章，呼吁在日的同胞注意人身安全。中共领馆举例说，东京4月18日，一名42岁中国籍人士被交通肇事者撞击之后逃逸，嫌犯几日之后才被捉获。还有4月下旬，丽木苑车辆逆行严重事故，导致3人丧生，呼吁在日本当地的中国人提高警觉，防止大规模事故酿成凶案。对于这一点，日本产经新闻表示，去年9月一名19岁的中国籍青年酒后逆行驶入车道，驾驶时速 达到125公里嘅车辆撞到咗一名奇玉县川口市嘅日本男子，导致受害人丧命。嫌犯被控危险驾驶致命罪，最高判20年。中共大使馆未以自己嘅同胞超速、逆向、酒后驾驶案为鉴，亦唔谈及咁样嘅问题，反而呼吁中国籍人士注意安全。有观点认为呢个举动令人感觉系双重标准。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5号签署备忘录，下令将美军高层4星上将同埋4星海军上将数量削减至少20%。目前美军有大约900名1星或者1星以上嘅军阶将领，喺今次改革之后，全军嘅将领人数将会减少10%，国民警卫队将官人数削减20%。克格塞斯喺备忘录中写道。今次裁撤将领的做法是为了消除臃肿的部队结构，提升和精简领导层，五角大楼迈出了关键一步。川普要求努力缩减联邦政府规模，国防部是重点的调查部门之一。除了减少将领，其他的改动还可能包括合并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等的措施，以改变官僚化的体制。克格塞斯之前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太多，大约1/3的高级军官积极参与军队政治化，降低了效率。在自媒体播客中，克格塞斯谴责军队高层按照错误的规则行事，主动接受进步派政策以迎合华盛顿特区的理论家。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在2月炒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和海军司令弗兰海蒂。克格塞斯亦请求提名，要求更换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军法处处长等职务。广西柳州一位76岁的侗族老人，不识画图纸，不用一粒铁钉，完全凭着脑袋里边的构想，亲手搭建1200平方米、3层双塔式木楼的影片火爆网络。网友惊呼，这个是老班转世了吗？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76岁的石善章老人成了网红。他搭建木楼的影片在网上热传。他连小学都未读完，没学过，没师傅，亦都不识画图纸。完全凭着脑里边的构想，却用了50年的时间为家乡搭建起200多栋风雨不摧的木楼。他的神迹是被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老人家说1974年他居住的高培洞寨突然遭遇大火，300多户人家的木楼全部被烧毁。当时整个村只有一位识做木楼的师傅，重建的速度非常之缓慢。先至20岁出头的石善章早年帮木匠当过学徒，为了尽快建好自己的木楼，他开始研究起搭建木楼的技巧。白天他在人家家起屋的现场静静观察研究，晚黑他就在脑里边搭积木，哪条梁应该卡去哪个槽位，哪块板应该留几长的罅，全凭记忆和自己推敲。就这样，他一边做着农家工作，一边帮人家建屋，用了10多年时间学习了这一门手艺。1988年前后，石善章建造的第一栋木楼，自己的老宅，这个是一栋3层双塔式木楼，占地面积大约200平方米。从原料杉木的砍伐、打磨、搬运，到主体结构的搭建，再到屋入边台椅板凳的制作，全部都是他自己亲手做的。自从那阵之后，村民开始找他建木楼，全村200多栋木楼都是他建的，经历了几十年风雨的考验，屹立不倒。老人家说，没用钉，用木头固定，不会发毛，不会有蚂蚁，住100多年没问题。隔离乡120、130年的木楼都还有人住。石善章建木楼从来不用画图纸，当他听完主人家对屋的基本要求之后，他的大脑里边就会生成一个3维模型。他可以准确标记，令到榫头和卯眼可以精密咬合，保证木楼的稳定牢固。去年石善章亲自搭建自己400平方米的3层新木楼， 在他的仔的直播间火爆，网友纷纷称赞老班转世。这个不去大学建筑系做教授太可惜了。他76岁，看落比我这个20几岁的人眼里边还有光。五号的消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宣布一艘中国科考船非法进入南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海域进行所谓的科研活动。对于这件事，马尼拉方面出动海警船和军机伴航直至他离开，叫停了相关的海上活动。根据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布的声明，中共科考船探索3号在1号进入北伊罗哥省布尔哥斯市海岸大约92海里进行非法海洋科研活动。随后菲律宾海警飞机从拉雅格市起飞响应海上执法，菲国的海警船亦都抵达探索3号所在区域。警方通过无线电话给中方船员知，他们的非正常活动不符合航行自由规则，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权利。中方船员被要求停止非法活动，澄清他的意图，并且在国际法和菲律宾法律的管辖底下，通过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离开。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出，当时中共科考船发射了一艘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海潜水器在菲律宾专属海域进行深海勘探和研究。这个设备可以潜入水底4500公尺。另外，警方发现这艘科考船还出动一艘刚性充气艇，打捞起一件黄色的不明设备，用途不明。随后遭到菲律宾方面的监视和舰艇伴航。业界指出，近几年期间，中共涉嫌借助科考船等军民两用船只设施在南海、东海等区域搜集情报。菲律宾当局强调，中方科考船的行为没有获得菲律宾政府的法律授权。菲律宾海警船的做法有效阻止了中共船只继续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一组数据爆中共发生了大事，习近平不得已要给川普送大礼，是什么大礼呢？赖清德要改组内阁变成战斗型内阁，与此同时美台或者是首次联合军演，这个直接给中共一个闷棍。而美国前将军爆出重要信息，习近平将会是最后一个党魁，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近日中共商务部释放想要同美国谈判之后，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在考虑派遣公安部长黄小红同美国官员会面协商。中共打算用芬太尼铺路，开启同美国的贸易谈判。有分析认为，中共是打超限战的牌，想要拖延时间。而美国的一名前将军说，习近平恐怕会成为最后一个党魁。与此同时，台湾已经同美国完成首轮的谈判，而赖清德总统准备将台湾内阁转型为战斗型内阁。日前《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为了给启动贸易谈判创造机会，北京想派出黄小红近日同川普团队接触，想试着了解美国期望中方在处理制造芬太尼的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黄小红是中共的公安部长，亦都是国务院高级领导人。这些知情人士说，相关商讨仍然未确定，同时北京方面希望看到川普在对华贸易攻势上立场有所软化。川普在上任之后就开始着手阻断芬太尼进入美国，要求中国解决芬太尼源头问题，但是中共置之不理，因此川普就芬太尼问题直接加征中国 20% 关税。当时中共还辩护说，美国是在利用芬太尼的问题作为对华贸易攻击的借口。由于中共一再在关税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协商，而引发川普对中国征收最高达到 145% 的关税， 而高关税在中共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撑不住了。华尔街日报在5月5号报道，一项分析显示，中共已经停止发表几百项以前曾经研究人员和投资者所使用的数据。没几久之前，任何人都可以查阅到各种官方数据，现在发现一些数据开始消失，好像近年来中国的土地出让数据、外国投资数据和失业率数据不再公开，火化数据和一项商业信心指数亦都停发，甚至到连官方的酱油产量报告亦都消失了。而这些消失的数据正处在中国债务负担过重、房地产市场崩溃等等问题之下，再加上美国的贸易关税让中国经济迅速崩溃。美国媒体质疑说，可想而知中国经济到底有多差，要令到中共采取强硬手段来控制叙事。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昨日4号在空军一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强调，中国很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上敲美国竹杠。川普还提到前总统尼克逊和中共接触并建立关系是他做过最差的事，这句话恐怕让北京又嬲又惊。虽然习近平正在让全中国做好和美国打持久战的准备，不过日益加剧的经济困境令到中共必须正视美国的施压，必须作出让步。因此中共向美国提出芬太尼议题，亦都意味着双方开启对话的破冰船。不过时政评论人唐正远先生认为，公安部长去美国谈判贸易关税问题，这个只有在中共特色的制度之下才会发生的一种黑色笑话。因为芬太尼问题本身就是中共自己制造出来的，它原本就应该由中共自己无条件地解决才对的，现在居然成为了要要求美国在贸易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一个筹码。唐正远说，从芬太尼、中东的哈马斯、南海对台海危机，中共都是先制造危机，然后再声称可以解决，并作为要挟其他国家的一个条件。中共真正的牌就是超限战的模式。而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自媒体表示，黄小红要去美国谈判证明了美国的施压成功，而习近平派出黄小红意味着他在党内就斗输了，路线斗争失败了，他本来想战狼到底斗争到底，不过现在党内形势不由得他，中共现在才想谈，而谈的结果最后还不知道是怎样，不过台湾就有很大的进展。在今日5月5号台美谈判传来好消息，台湾行政院证实台湾和美国已经在华府完成首轮的实质磋商，并同意在近期内就各项议题持续磋商寻求共识。近日结束访美的台湾立委亦都透露，美国官方证实台湾被列为川普对等关税谈判的优先四国。台湾立法委员黄定宇表示，可以看出来美国将韩、日、台、越这四个国家列为整合供应链重要的对象，这个是一个好消息。与此同时，在5月20号之后罢免亲共立委投票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将会进行内阁改组，行政院长卓荣泰不动改为启用强硬态度的内阁成员转型为战斗型内阁，迎战可能在7月进行的罢免投票和之后的立法院补选，拿走了亲共立法委员对中共来说是重要一击，直接打乱中共在立法院的布局，而美台的合作也正在打破中共夺台的幻想。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期计划提出增加15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之中，内容聚焦是加强造舰艇、导弹防御和太空感测等关键领域，并加强印太区域的美军部署，其中除了为印太区域的美军投入6亿2000万美元的演习预算之外，还包含2000万美元的和台湾联合演习的预算，这个非常引人注目，这暗示台湾有事美军必会参战。另外近期外界传出四中全会将会有惊天的变局，而掌管入侵台湾部队的火箭军司令据港亦都有了新的人选，旅居澳洲的反共网红蒋望正先生在 X 平台爆料说，火箭军副司令王立岩升职成为了火箭军的司令，中共还未对这个作出官方的宣布，而 而时政评论人李牧阳在新闻看点节目分析，王立岩出任火箭军司令的机率很高，因为王立岩是张又侠的人马。张又侠在夺取了习近平军权之后，开始在各战区和各部队换上自己的人马。在昨日5月4号，美国退役空军将军霍尔特在 Newsweek 撰文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过去的执政时期多次用反腐调查的名义来对付中共政府和军方的高级官员进行清洗。不过外界已经发现，中共当局也都正在用同样的反腐名义清除那些忠于习近平的中共官员。霍尔特认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经成为反制习近平的力量，他亦都正是主导习派官员被撤职的幕后推手。霍尔特表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似乎很执着有关中国古代书籍中预言中共灾难性结局的事，不过预言中就没有提及谁个会终结中共，但是他扬言中共现在已经走到末路，而习近平将会成为最后一个中共党魁。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将转任联合国大使，川普总统在昨日5月4号表示，将会在6个月内任命新国家安全顾问，而且松口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是国家安全顾问可能的人选。川普在节目中强调，华尔兹并没有犯错，也都并非主动辞职，转调他出任联合国大使是提拔，而被誉为川普大脑的米勒很可能是接任国家安全顾问的余美人选。米勒目前不只是白宫副幕僚长，他同时身兼国土安全顾问一职，是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一员，任务是针对国土安全事务给予总统建议。根据消息人士透露，米勒对移民问题采取强硬态度，他带领之下的国土安全委员会运作非常顺利，即使是员工不多，但是效率就远大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白宫消息人士表示，卢比奥和米勒在移民议题上紧密合作，可以说是最佳拍档。在5月4号白宫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被送去萨尔瓦多的一名非法移民是不是美国政府要接他回来，米勒当时回答很震撼，他说这个非法移民他不单止家暴他的妻子，而且走私做了很多坏事，手上纹着黑帮的符号，你们关心这个罪犯，不过就不关心他所伤害的人，你们不会选择做他们的邻居，给你钱你都不想给他做你的邻居，却要让美国人民做他的邻居，这个怎么讲得通啊？所以他讲的这番话这两日也都让他名声大振。而川普亦都话，米勒已经喺度间接咁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呢个职位，因为佢对好多事都有好多话要讲。佢形容米勒系政府中非常有价值嘅人。而前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之前曾经喺接受专访嘅时候提到，将米勒描述为川普嘅大脑。在川普第一任期间，米勒就参与制定零容忍政策，将非法移民细路哥和父母分开，并且参与对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不过白宫内部对这个亦都有分歧，有些人认为白宫政策规划主任安东、前反恐主任戈尔卡和前代理情报总监格雷内尔都有可能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们都是川普信任的资深官员。中国近日一篇有关子宫肌瘤的论文引发热议，这篇论文是一名妇科护士发表的，是以80宗的子宫肌瘤患者为案例，但是案例中就出现了55宗的男性患者的荒谬状况，被怀疑是找人代写，闹出丑闻，一举登上微博热搜。根据大陆极目新闻报道说，这篇引发争议的论文是山东齐鲁医院妇科的一名护士发表的，现在这名护士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科工作，论文发表在中国唯一的妇科内分泌领域的学术期刊上。根据报道，论文开头就写明了子宫肌瘤是女性常见的良性肿瘤之一，不过内容就写话选取本院收治的接受手术治疗的子宫肌瘤患者有80宗，在对照患者中男是27宗，女是13宗，观察组患者之中男是28宗，女的是12宗， 年龄24到55岁，论文提及选取的样本数是所有患者，经临床症状和妇科检查案例是子宫肌瘤，并且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这件事件亦都掀起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论文造假做到了颠倒乾坤，男女不分，关键是讲到的这样言之凿凿，男性亦都得到子宫肌瘤，这个莫非是医学界的惊天大突破？还有些说，中国还有多少这么荒诞的论文被当作学术发表的呢？与此同时，5月4号，中国著名结构生物学家颜宁亲自上阵，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想演了一场打假大戏，内容是有人编造他的简历。颜宁在社交媒体上说，不知道是谁编造了份真假甚杂的简历，从2023年开始就在网上流传。这份简历将他的科研成果和荣誉衔头吹得天花乱坠。他说，虽然可能出于好意，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早已经投诉而且是撤销了这份简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被翻出来。他呼吁微博辟谣，尽快清理这些虚假的信息。男人能够得到子宫肌瘤，这样连普通人都知道的常识，竟然荒唐作为学术论文能够出现在权威期刊上，这样讲明什么？医生是假医生，期刊是假期刊，给大家看看中国的学术研究机构有几不靠得住。CNN 最近播出一段引发轩然大波的采访，记者杨伊斯贝在墨西哥毒枭的一处秘密据点访问了一名无面的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的成员，而对方竟然表示他尊重川普。这一段访问引爆网络，这位接受采访的毒贩蒙住面戴着墨镜来掩饰身份，他表示现在的情况很差，但是我们总是要吃饭的。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位毒贩讲到他对川普的看法的时候，他说，我尊重他，我认为他是保护自己的人民，但是问题是消费者在美国，如果没有了消费者，我们早就收了手了。这段采访播出之后， CNN 立即成为众矢之的，本来想打击川普，结果就适得其反。很多人认为 CNN 只是关心伤害到毒贩的感情，这个是对美国人的冒犯，他们提出的方式和受访者的意外回答都触动了美国社会对于媒体、对于极端主义和毒品问题责任归属的敏感神经。川普在昨日5月4号表示，他已经指示联邦监狱局重新开放位于三藩市恶魔岛的监狱，用来关押美国最残忍和最暴力的罪犯。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说，重建并开放恶魔岛，过去美国还比较严谨的时候，从不犹豫将最危险的罪犯关押起来，令他们远离任何可能伤害的人。恶魔岛监狱在1963年关闭以前，那里曾经关押过很多黑帮老大和声名狼藉的美国罪犯，现在是三藩市最受欢迎的观光点之一。恶魔岛四面环水，人没办法逃走。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说，川普重新启动恶魔岛的用意，他就是要设立一个标杆，让所有犯罪的人要知道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以儆效尤，犯了什么罪他就会被关到去那里，这样他们以后还要做坏事吗？还敢作恶吗？川普很多制度要回到去以前，因为那时是好的，美国最旺的是过去，所以道德和制度都要回到去从前。在今日5月5号，川普政府宣布将会向那些自愿遣返的非法移民发放1000美金，他们只需要通过政府开发的移动应用程式 CBP Home 确认他们会回去，就会收到这笔资金，这样会帮助节省政府开支。川普政府在8日之内已经遣返了超过135000人。多谢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